好，论案第四案是美商史赛克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建议将用于改善颅内动脉管腔直径的特材波士顿科技结微晶皮穿腔血管扩张术气球导管，以及波士顿科技 Westband 支架系统纳入健保给付。那本案特材是适用于改善颅内动脉的管腔直径，适应症是22岁到80岁的复发性脑中风，中风至少2次，以及药物难以治疗等等。那本署的建议是不纳入健保给付。那疾病治疗简介的部分，本案特材是应用于缺血性的脑中风。那治疗的方式是有药物的治疗部分。那本案特材是应用于颅内血管成型术。接下来是本案的特材简介。那血管扩张气球导管是颅内血管阻塞专用的气球导管，它是搭配着支架系统一起使用。那操作的时候呢，会先以气球导管撑开阻塞的部位，之后放置颅内支架。接下来是厂商的建议资料。那在气球导管的部分，厂商建议价是11970元，支架系统的建议价是16万元。那使用量都是在60到160个左右。再来是相关的诊疗项目，是33128B 以及33074B 给委员参考。那在国际价格的部分，气球导管有查询到韩国的价格是27000多元，那支架系统有查询到3个国际价格，中位数是13万多元。接下来呢是各层级医疗院所的自费概况，给各位代表参考。那健保署的意见部分是不纳入健保给付。那本案特材虽然是用于慢性的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但是在2012年的 Sampras 的研究，他发表在 Lancet 文献报告显示，风险仍然有比较高，除了感染、出血等并发症外，相较于积极的药物治疗，病人发生再中风或者是死亡的风险增加8%。那在美国的中风医学会在2014年5月发表了中风该赖，亦明确的指出，缺血性脑中风阻塞如果是阻塞程度在70到99%者，不建议使用本案特材作为起始的治疗方式。那待后续有更多的文献报告显示它的疗效以及安全性有所提升，再做研议。接下来是本案特材的基本资料。那临床专家我们有请到神经外科专家。
主席，各位委员代表，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神经外科杨世宏。那关于缺血性脑中风治疗，就是目前的那个趋势，慢慢已经向那个心血管阻塞的疾病看齐哦。从这个药物治疗，那接下来就是有血管内注射的血栓溶解剂，那慢慢也开始有尝试在用这个支架在治疗，跟心血管这个支架类似啊。不过在因为这脑部的治疗还是比心脏慢一点，那在最新文献的建议，这一类的医材就是颅内的血管支架，目前疗效还没有很确认，那还是算他们一些学会的建议都是在 clinical trial 的阶段，就是临床试验，那可能还要再过几年，可能它疗效确定或者它的制造这些医材的更进步，也许疗效就会出来，那将来可能就会纳入，那目前是还不建议。谢谢。
是的，我们
这
个理由很危险，这个是美国的产品，对不对？
对，
美国 FDA 没有核准，那我们都还觉得说它的安全疗效都有问题，我们这样讲得出去吗？ FDA 有没有人啊？这有没有发证啊？应该有吗？未属医器书字，那这不是大大打了 FDA 一个耳光？不是，而且美国是打美国 FDA 的耳光，不是只有我们呢，我们看不起我们的也就算了。所以不给付的理由要请各位，我不晓得啦，因为在这个上面我们几位代表也都很关心这些财务冲击嘛，不是吗？最关心，因为 因为你必须讲，因为你必须知道说安全有效 ，FDA 已经认证了。我们都在谈的说，是不是要不要付钱？那如果我们不付的话，我们要怎么讲？不是，你这里讲的都是风险还高啊，会有并发症啊，再中风或死亡的风险增加8%啊，都没有谈到你要不要付钱的问题。
建议那
我知道啦，但是理由嘛。我们看看下面，我现在我不是反对说要给付的，我是说你不给付，你也要让厂商业者代表啊，要等你把中共先讲的时阵哈，不要太丢我们国家的脸。所以这个你看看它下面的适应症，对不对啊？它是核准的，而且可以用在这样子上面啊。那你说上面美国中风协会认为不应作为起始治疗方式，可能也表示后面还是可以用啊，你只是开始不要用这个而已啊。啊，那我们现在是必须要站在保险的角度说付或不付嘛，啊，所以我是说这个不准的，不纳入健保给付的理由，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把这些文字在写，
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他当然上市，他要经过 TFDA 或者是 AUSFDA 他们的审查嘛，哈。那因为你看他的其实发生日期是在99年跟100年嘛，哈。那后来这些研究是2012年跟2014年，那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要讲说他的疗效是有问题，是在相对于这个其他药物治疗的时候，它是不是有比较好？哦，是用这样的理由去处理它，而不是说它疗效不明确还是怎么样？
主席，建议啊，就给他写建议健保署这个文字修改一下，99约的第九投影片，待后续有更多文献报告显示其成本效益有所提升之后再行研究嘛。就是说我这里面包括当然它效它的效益它的有没有效，但是我再加上一个成本，我要不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美国 FDA 虽然评估已经核准它认为是安全的东西，但是我们认为花这么多钱其实是划不来嘛，对不对？
那 HTA 提供一下吧，要怎么没有没有嘛，他们可以提供意见啊，看要怎么样，因为多，对不对？这个成本效益的部分，在专家会议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他们做。不是啦，不要管他们，他们的专长就是这个嘛，他可以提供一点意见嘛。我当然是支持，就是刚刚那个朱代表讲的那个才是表达在健保的意见啊。但是你应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资料要怎么讲啊？吴组长，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刚刚这个案子，我们 CD 没有加入之前的评估。那当然，刚刚朱代表也提到，就是成本效益的有所提就是这个。我们也非常赞同，就是成本效益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效益的部分，一个是经济的部分。那只是说像如果是这样子会议结论的话，以往在其他药物的部分，可能厂商会看到那个成本效益会变成以后他来那个申付的时候是以要做成本效益的这件事情，可能跟原来在会上面大家对他的长期的这个效果好像还不太明确，就是医界对这边不还有一些争议，这部分可能有一点点的出入。那以上是 CDE 的这个补充说明。
这样子，我觉得文字的部分麻烦 HTA 的人帮忙你们一下，因为至少他在处理这个钱的部分，对不对？应该怎么写？我们过去的案子也不是只有这句话就结束了，对不对？你前面还是要有一段描述，然后 在你可能会谈到说这个的价格相当的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支架，对不对？哪一个单价高达多少，然后怎么就奇怪，应该要有一些论述嘛，我们不是又经过专家又那个吗？好，下一页。